解剖室这种地方氛围不好，何况还躺着一具牵动每个人心的尸体，所以谁也不想待得太久。在武权的提议下，三人回到办公楼，走到了李斌良所在的楼层。在走向李斌良办公室时，恰好经过文书室紧闭着的门，武权停下脚步。搜查谢瑞的办公室了吗？李斌良说还没顾得上，武权不高兴了。斌良啊，这么重要的工作怎么不抓紧做呀？赶紧搜查。李斌良觉得武权说的有道理，急忙给许墨打电话，要他派技术员来搜查。不一会儿，许墨就带着两个技术员过来了。由玉明用钥匙打开门锁，三人走了进去。武权守在门口向里边看着。李斌良觉得这样有点不妥，提议武权到自己办公室去等结果。武权告诉搜查人员一定要仔细，有什么发现及时报告自己和李斌良。可是搜查结束后却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武权又指示将搜查过的东西都封存好，文书室要贴上封条，不能随便出入，换个时间再仔细搜查。下晚班之前，李斌良主持召开了由刑侦支队全体人员和辖区分局派出所相关领导和人员参加的碰头会，把一天来侦查的所有情况进行汇总。政法委书记武权主动提出参加这个会议，让李斌良有些为难。公安机关的破案会是保密的，外人不易介入，可是武权是公安机关的领导，很难说他是外人。可是如果他参加，坐在会场上，会场就会形成两个核心，大家听谁的。所以李斌良试探着提出武权不必亲自参会，会后自己向他汇报就行了。可是他坚决不同意，说案子这么严重，他必须亲自到场，要参加破案的人感觉到领导的态度，产生压力。他还提出要想快速破案，就要把全局破案能人都发动起来，特别提到了魏忠诚。他现在虽然不分管刑侦了，可毕竟过去是刑侦副局长，有经验。这样魏忠诚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首先由许墨汇报现场勘查和尸体解剖的情况。他指出水库肯定不是谢蕊被害的第一现场，那里没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至于谢蕊的家，同样不是第一现场，在勘查中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李斌良事先嘱咐过，对一些关键的细节要保密，所以他省略了发现烟头的细节。之后许墨又说，从谢蕊头骨内提取的子弹头已经省厅鉴定完毕，其和杀害林希望的子弹头处于同一支六四手枪。尽管对这样的结果参与破案的人有所预料，可是听到科学的鉴定结论仍然吃了一惊，也自然得出结论，谢蕊和林希望被同一个凶手杀害，可是因为什么被杀害谁也说不清楚。许墨汇报完毕，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汇报说，他们对谢蕊失踪的那片别墅区进行了调查，已经搜集了所有房主的资料，目前还没有发现和谢蕊有关的嫌疑目标。而谢蕊居住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则汇报说，对谢蕊的邻居及整幢楼的住户进行了走访，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交警支队则汇报了对可疑车辆的调查情况，因为该车挂的是假牌照，所以一时无从寻找。看来工作基本情况就这样了。会议转到作案动机分析上，也就是凶手为什么要杀害谢蕊。刑侦支队大案队长志文明确指出，根据他们前期的侦查，目前还没查到谢蕊因财、因仇和因情被害的线索，因而初步判断谢蕊和林希望一样，一定是知道什么秘密而被人灭口。这话激起了所有人的情绪，纷纷询问谢蕊掌握了什么秘密。李斌良适时发言，他指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谢蕊曾经和林希望是恋人关系，其死前曾经向人流露过他知道林希望被害的原因。李斌良话一出口，大家情绪更激烈了。都说两起案件密切相关，涉及同一个凶手或者同一伙罪犯，谢蕊和林希望掌握的秘密如果泄露出去，某些人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才杀人灭口。 那么他们掌握的是什么秘密？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一会儿，谁也说不清楚。这时武全开了口：我看呢，这么乱糟糟讨论下去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让老邢这边说说吧。飞局，你现在虽然不管刑侦了，可你还是副局长，这么大的案子摆在面前，你不能一言不发，还是说说你的高见吧。大家听到武全这话都住口了，眼睛看向李斌良，因为武全的话无疑抬举了魏忠诚，却贬低了大家，特别是局长李斌良，因为他现在只管刑侦。可是李斌良却不能说什么，也不能阻止武全的提议，眼睛就看向魏忠诚。魏忠诚笑笑说：武书记啊，承蒙你抬举啊，我可没什么高见啊，不过你那句说的对啊，这么大的案子摆在面前啊，被害的是咱们自己人，那谁也不能看热闹啊，我就不客气的说几句吧。啊，说的不对，还请李局和各位批评。魏忠诚开了头，却没有马上往下说，大家的眼睛都盯住他，无疑被他吊起了胃口。片刻后他才继续开口：啊，我觉得大家说了很多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忽略了，那就是谢蕊被害前的活动啊，被害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谁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必须首先查清楚。应该说这话非常有道理，同类案件一般都会从这个环节上开始侦破。可是李斌良知道谢蕊昨天晚上活动的全部情况，那就是他被害前和陈青在一起，所以他才没有把这作为突破口。现在魏忠诚提起，他只好回答：这个我已经调查过，昨天晚上最后一个见到谢蕊的是陈青。李斌良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武全奇怪地问：陈青是和你从省厅来的那个小伙子吗？他和谢蕊在一起干什么？李斌良说明：是那个陈青，他在和谢蕊谈恋爱。听了李斌良的话，与会的多数人都现出了吃惊的表情。这么说陈青应该是调查重点呢、啊、对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相处的？谈到了什么程度？昨天晚上是否发生过矛盾？陈青有没有作案嫌疑？武全的话流露出咄咄逼人的味道，李斌良很是不满，他说：陈青昨晚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不存在任何疑点。之后大略地讲了讲陈青昨晚和谢蕊一起的经过，当然省略了一些不该在这个场合说的关键的话。魏忠诚忍不住接着问：李局啊，啊，陈青昨天晚上离开你之后的情况你知道吗？李斌良说：这一点自己没调查过，不过他应该回巡特警的宿舍去睡觉了，而且也不难查明，恰好巡特警支队的一个副支队长在场，他证明昨晚他看到陈青在宿舍睡觉了，没什么可疑的。可是武全仍然觉得要对陈青进行详细调查，要把他昨晚的每一分钟的活动都查清楚，而且要核实，不能听他自己说。还对李斌良说，陈青是他的人，他一定受感情影响，不可能准确客观判断。李斌良听了很是气愤，但是却无法从道理上反驳，他只好同意武全的意见。武全又说：那就定了，审查陈青李局长就不便参加了。对，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让魏局和刑侦支队长霍蔚然对陈青进行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李斌良只能表示同意，可是心里非常憋气，案子查来查去居然查到陈青身上去了，这明显是方向错了，可是自己却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服大家，更无法说服武全。想不到这时又一个人发言了：李局长，武书记，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马上调查，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说话的是韩新辰，他一副严肃的表情。李斌良不由心中暗想，又是什么关键问题？武全要韩新辰有话直说，到底是什么关键问题？韩新辰说：枪。对，是枪，杀害谢蕊的手枪， 已经确认是和杀害林希望的是同一支自制仿六四手枪，所以当务之急要尽快查枪源并从枪找人，最终破案。可是吴权说，从哪儿去查枪源呢？韩新辰的目光看向李斌良，李斌良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接过话头，对对，应该立刻查这支枪。之后李斌良说明，在上次打击帝豪盛世时，曾经在张华强的办公室搜出两支自制六四手枪，后经鉴定虽然不是杀害林希望的手枪，但是枪的类型是相同的，而那两支枪张华强说是巡特警收缴的黑枪，没有上缴。那么你们的意思是审查张华强？开玩笑吧，大案当前怎么对内部使上劲儿啊？李斌良话没说完，武权就急了，可是李斌良却不急了，他不慌不忙地说，吴书记，陈青也是内部人，我觉得无论是谁，哪怕是你我，如果有疑点，不但要查透，而且要从严审查。对了，张华强在你身边，你的眼睛也难免被感情蒙蔽，有些事情看不到，就让我和韩举问问他吧。武权吭哧了一下，才不高兴地说了声好吧。散会后，魏忠诚和霍伟然立刻把陈青叫到一个审讯室，关上门开始询问或者说审查。李斌良想象得到陈青一定气得要死，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可是李斌良和韩星辰却没有马上找张华强，而是找了巡特警支队的一个叫徐来的大队长问话。原来张华强曾经说过，他的两支黑枪是徐来的大队缴上来的。李斌良就此问过徐来，他缴过几支这样的黑枪。徐来当时有些迟疑地回答说，好像是三支。李斌良再问枪在哪里，他说都被张华强拿走了。可是张华强坚决不承认，说徐来记错了，徐来就改了口，说是两支。当时李斌良就把疑点记在了心里。现在他和韩新辰再次找到徐来，把他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地追问此事，并向他指出谢蕊就死于这样的一支黑枪下，因此他要以警察的名义发誓，当时他到底收了几支黑枪，被张华强拿走几支，如果说谎负有什么责任，他应该清楚。徐来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个日记本。李爵，韩爵，我平时有个记事的习惯，特别是工作上的事，防的是有一天记不住，说不清楚。你们看这儿。徐来把日记本翻到一个页码，指点着让李斌良和韩新辰看，有年月日，也有具体事件经过，上边清楚写着收缴了三支自制六四手枪，被张华强收走。当时我让他打个收条，可是他说我拿走了，打什么收条，你是不是不想再巡特警干了，我就不敢再说了。那你现在为什么敢说了呢？张华强不在局里了，再说案子这么大，我害怕再隐瞒下去担不起这个责任了。对了，他把枪拿走之后，我一度很是担心，后来一直没出事，也就渐渐放心了。可是林希望被害，你就没联想到这些枪吗？没有，我没法想象张华强会干这种事儿。正说着，一个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徐来从怀里把手机掏出看了一眼，现出不安的表情，把手机拿到李斌良面前。李局，韩局，你们看。徐来手机屏幕上显示着张华强的名字，按照李斌良指示，徐来当着他的面接起手机，而且开了扬声器。李斌良和韩新辰在一旁清楚地听到了张华强的声音。
徐来啊，你干什么呢？
这是张局，值班呢。不过李局长刚才给我打了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一趟。张局，你有事吗？
啊，没啥事儿。李斌良找你，知道什么事吗？
不知道。
那就注意点儿，这种时候别乱说话，给自己找麻烦。
张局，你什么意思啊？
就这意思，你寻思寻思吧。好了，我撂下了。
徐来拿着手机不安地看着李斌良，甚至透出几分恐惧。
李局，你听到了吧，张华强要是知道我跟你们说了这些，不会放过我的，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这你放心，如果这支枪出了事，他没机会报复你了。对，他要再问你，你就这么对付他。
李斌良对徐来交代了几句，留下他的日记本让他离去。片刻，李斌良的手机响起。
李局，我是张华强，你在办公室吗？
在。
我有事找你。
看来武全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他，他要变被动为主动，找上门来了。
一会儿功夫，张华强就推开门走进来。
李局，怎么着？听说有人怀疑我。
李斌良没有马上回答张华强的话，而是注意打量了他一下。今天他没有穿警服，而是穿了一身高档西服，狂劲儿好像没减多少，瞧，一副气势汹汹的问罪模样。
张华强，你别这么说，这不是怀疑，而是常规调查。换你指挥破案，有这样的线索，你也得调查吧。
那好，你们查吧，我来了，随便你们查。
那好，上次我们在帝豪盛世搜出两支仿六四自制手枪，你承认吧？
承认怎么了？
还有一支在哪里？
什么还有一支？一共就两支，还哪来的另一支？
李斌良一下子严肃起来。
张华强，要是没有确实的证据，也不会找你。徐来证明他当时交给你的是三支黑枪。
张华强急着说，哪来的三支？就是两支，徐来胡说八道。
我们刚才对徐来的办公室和办公桌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他的一个日记本，瞧，在这儿，上边有记录。你瞧这笔记，是旧的吧？不可能伪造吧？
李斌良把徐来的日记本打开记录的页码让张华强看。张华强看着日记本一下愣住，脸上的肌肉颤抖几下，但是他马上一咬牙说起来，
李局，这算什么呀？就算这个日记是真的，就能当证据吗？这不过是徐来自己的记录罢了，谁知道他记录时是什么心态？或许是他自己把枪藏起来一支，故意写在这儿，准备有朝一日嫁祸给我呢。反正我就收了两支手枪，没有第三支。对，你要认为这是证据，就把我抓起来，看能不能判刑。
对于张华强这种态度，李斌良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想轻而易举的就把他拿下来。跟他谈只不过是敲打敲打他，表示出一种姿态罢了，也是对武权审查陈清的一个反击。因而李斌良并不着急，而是平静地对张华强说，
你急什么？我们只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瞧你的态度就好像案子是你干的一样。
你也知道林希望和谢蕊都死于这种手枪，我们能不进行调查吗？所有线索都得调查。
对，实话跟你说吧，这支枪是侦破这两起杀害警察案的重要线索，我们一定要一查到底。你先回去吧，在调查中如果发现什么，恐怕还得找你。
张华强气哼哼地说，
好，我随时恭候，有本事就把我抓起来，判刑枪毙。
张华强气势汹汹向外走去，脚步声远去消失了。李斌良和韩星辰对视一眼，韩星辰冷笑一声，
色厉内荏，
说得很准确。突然陈青的吵声远远传来，迅速逼近。
什么东西，案子在这摆着，你们不去过，却他妈的审下我了，你们想干什么？
陈青从门外冲进来，
李局，你知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审讯我？难道我会杀害谢蕊吗？啊，他们想干什么？
吵声未落，魏忠诚和霍蔚然也匆匆闯进来。
李局，你看这。
李斌良喝止了陈青，让他离开，然后问魏忠诚和霍蔚然，从陈青口中问出来什么没有。他们说没问出来，但是感觉陈青有话没对他们说。
瞧这成什么了，
放着这么大的案子不去破，内部杀起来了。李斌良正要说些什么，门外忽然传来女人的哭声，
咋会这样啊， 咋会这样啊？我的闺女啊，是谁害了她呀？
李斌良这才想起已经派人派车去接谢蕊的家人，看来他们来了。哭声中，一个30出头的男青年搀扶着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走进来。玉明抢先一步跨进来，对李斌良小声说：谢蕊的母亲和哥哥。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诚和霍蔚然也忘了跟李斌良理论。李斌良让他们离开，不要再和陈清寒了。二人互视后，讪讪而退。